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个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愿你打开心灵，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让神的旨意行在他们身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这是我们切切祷告虽然我们有一些期望，希望他们怎样，可是我们求的是神的旨意能够成全。如果我们真的知道孝敬我们的父母亲母亲节特别提醒，你的妈妈一定是希望你走在正路上，遵行天父的旨意，自己好好遵行，好好让妈妈的心得安息。那么回来，我们来思想神对于世上的人，神是万物的根本，是人的根本，创造了我们。神对我们的希望，神是希望我们遵行他的道，好好来读他的圣经，默想他的话，遵行他的道。神只有这件事情得不到安息，所以神在问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不是伟大的圣殿，不是伟大的圣城耶路撒冷，不是这个地，不是天，因为天是他的座位，地是他的脚凳。那么神岂住人所造的殿呢？如果神的殿是敬畏神的人，是遵行神旨意的人，那就是神安息的地方。但是很可惜，你往下读，神发现殿的里面很多很多假冒为善的事，献祭、杀牛、杀羊，在神看起来都厌烦了，因为人的心背逆了神，因为人不听神的道。但愿若歌教会不是如此，感谢赞美主。到今天我们这个礼拜堂还是相当简陋的礼拜堂，我去过很多礼拜堂，看来看去我总是看不上若歌这个礼拜堂看上去好像肚子肠子都在外面这个但是不要紧神不在乎礼拜堂好不好看，神在乎礼拜堂里面的人，我们是不是那一些因神的话而战兢的人，是不是虚心痛悔来到神面前，真的尊神为大，真的敬畏他，真的顺服他的旨意那么神的安息在这样的人心里，愿若歌众圣徒都是这样的人。那当然我也相信，我们已经用了这么多年不太好看的礼拜堂，神一定会赐给我们一个比较好看的礼拜堂这个是先做伏笔，明显以后再说你们去猜就好了神真的会赐给我们很好、很漂亮、很外观很好的、很舒适的礼拜堂。但是神所看重的不是那个，神所看重的不是外面的礼拜堂，是礼拜堂里面的人就是我们。愿我们都成为让神安息的所在这是第一件事情我要讲。第二件我要讲，神是美好安排的主宰就好像母亲从小替儿女安排所以安排他吃什么穿什么，这个衣食住行娱乐都安排，所以小孩子小小就安排坐在钢琴前面扑通扑通弹钢琴，安排拉提琴安排去溜冰安排去游泳安排打网球都很好 这个妈妈给孩子的安排啊，安排以后怎么读书，以后工作啊，以后交友、恋爱、结婚都要安排。当然孩子听不听是另外一件事情啊，啊仔细的安排啊，这个天天在想办法，母亲舍己为子女有最好的安排。那么我们要强调的是，神也是奇妙伟大的安排。刚才各位读圣经的时候有读到西安未曾娶劳就生产，未觉疼痛就生出男孩，国岂能一日而生，民岂能一时而产呢？但是都发生了。西安就是耶路撒冷所在的那个山头，西安山，没有娶劳真的就生产了，没觉疼疼就生了男孩，在那里国一日而生，在那里民一时而产，这样的事谁曾听见呢？这样的事谁曾看见呢？但是耶和华这样说，耶和华这样做，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神在他子民中间奇妙的安排。我们刚刚说过了，先知以赛亚正在北国亡国的时期一直延续下来，虽然没有亲眼看到南国的灭亡，却是神给他这种知识，他就了解以色列人在他们不听神的话，他们背逆神，拒绝神的情况下，神会允许外邦的仇敌来侵占攻占他们。不过神这样做的后面安排是什么？后面安排让这被灭亡的以色列国再复兴起来，让这被火焚烧的圣殿再重建起来，让这被拆毁的城墙能够再盖好。没有娶劳，没有疼痛，一日而生，一时而产，怎么能发生呢？神在历史上真的做了奇妙的事情。南国被巴比伦俘虏灭亡，过了70年，波斯帝国打败巴比伦帝国，神在一日之间就感动波斯王古列，让以色列人回国，让以色列人重新建造圣殿，而且用当时波斯帝国的一些政令财力来支持以色列人回国建造圣殿。这事怎能发生呢？这样的事怎么能够有呢？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神真的让他们国因一日而生，民因一时而产，西安没有娶劳，没有疼痛，生下了男孩。这个代表归国的以色列人，代表也有很多外邦归信的人参与在以色列人中间。当时公元前538年左右，神就感动所罗巴伯，神就带领撒拉铁还有50000多的犹太人通通从巴比伦就回到耶路撒冷，回到以色列。神就允许苦难，然后使他们真正的炼净，让他们成长，成为神所赐福的境界。神让耶路撒冷要充满欢乐，乐上加乐。这里就让我想到圣经里面另外神用的一个比喻，这个比喻虽然不是母亲跟孩子，却是母鹰跟雏鹰，老鹰，母老鹰跟小老鹰。这个故事记载在生命记32章，现在大家不必看，我一讲各位就知道，回家去看生命记32章第11节。生命记32章11节，摩西带领200-300万以色列人 从埃及到旷野要进入迦南，在这样行走的过程中间，以摩西常常看到老鹰在天空盘旋啊，看到老鹰在山顶山崖里面打窝，看到老鹰各样的活动，所以摩西讲了一句话，他说老鹰啊，就是母鹰怎么样搅动鹰巢啊，用它的翅膀搅动鹰巢，神也照样搅动我们啊。母鹰怎么样用翅膀护卫小鹰，神也是一样的护卫我们。各位回家看这一段，不是一样的字句啊，类似的内容啊，我就想到这一个故事啊，神安排我们的一生，神眷顾我们的一生，是非常好的比喻啊。有一本书介绍这个老鹰怎么样搅动鹰巢，让小鹰学飞翔啊，这个故事蛮好玩。专家们用望远镜看啊，看到底怎么来做这个事。原来母鹰筑巢的时候，先把精迹放在最下面，很刺的精迹，刺人的啊，也会刺小鹰的精迹摆在最下面，然后把一些尖锐的石头石片摆在荆棘的旁边啊，就摆在一起，所以老鹰巢的底部是非常难受的这种荆棘跟尖石啊。那么这样子他们怎么做巢呢？他在上面就填了很多枯的草，那一种树叶啊，枯的铺在上面啊，也有一些羽毛铺在上面，然后找一些啊兽皮啊铺在上面，变成一个温暖的巢窝。它就在那一边，然后就孵蛋啊，孵出小鹰。小鹰孵出来之后很舒服，在这个鹰巢的里面慢慢成长，老鹰就叼虫啊肉给他们吃，吃到相当强壮了，老鹰就要训练他们飞翔了，不能老待在窝里面啊，怎么办呢？他就扇动他的翅膀，老鹰的翅膀一扇，这个风很强，就把兽皮吹走了，把羽毛吹走了，把树草都吹走了，剩下的就是荆棘跟石片，尖锐的石片，这些小鹰在里面就很不舒服啊，很不舒服，就想离开这个巢。不过呢，那个时候没有学飞，老鹰怎么办？这个母鹰就大力的扇动它的翅膀，结果就把小鹰从很高很高悬崖就吹下来了，逼它来飞啊，结果它开始不飞，不会飞，不会动，结果就一直往下掉，一直往下掉。老鹰很有智慧，掉得差不多了，马上冲下去，用它的翅膀张开来，就把小鹰接了。接住之后飞上去，又丢在巢里面，然后再把巢扇动，结果小鹰又掉下来，就继续这样掉下来，掉下来，掉到它不得不开始学飞啊，学到后来越来越会飞了，它就长翅上腾，母鹰的责任就了了。圣经把这个比喻来比喻神怎样训练他的子民啊，生命记32章摩西就用这个比喻，好像鹰搅动他的巢，神在那一边训练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经历苦难，要被神炼净，学习生命的成长，等到我们自己能够飞翔。当你在人生路途中若有遇到苦难，遇到挫折，遇到许多不如意的事情，也许那是正在训练我们学习飞行啊，神正在做一种像母鹰来安排训练雏鹰的过程。不要怨天尤人，乃要仰望神，等候神的作为， 有一天，就像以赛亚66章所讲的，神要使耶路撒冷充满欢喜快乐，曾经被火焚烧，曾经被敌人所占领，以后能够乐上加乐，神赐平安如江河，赐荣耀如藏义两岸的河，神把他们抱在怀里，在他的肋旁，摇弄在膝上。虽然耶路撒冷能够提供百姓这一些类似母亲的福，这是从神而来，神像母亲一样要安排，要眷佑，要引导，要训练，要让我们成长。我们的一生神都知道，神都纪念，神都在旁边，我们的心全然投靠他，全然顺从，感谢他，他必成就美善的安排。最后一点，讲到安慰，母亲怎样安慰他的儿子，神就照样安慰我们。母亲代表安慰，这是不需要多讲的，孩子哭了就会哄他，饿了就会喂他，闹了就抱他，跌跤就扶起来，难过就会安慰他。所以我们人长，慢慢成长，以后如果我们摔一跤很痛爬起来，大半都喊我的妈呀，因为妈妈从小就安慰我们的。哪一位摔一跤起来喊我的爸爸，大概没有这样子的，那你是找挨骂的，爸爸还要骂你两句，走路不好好走。母亲代表安慰，母亲一直是安慰的一个最好的词句。但是如果你好好读以赛亚书，你会知道安慰这两个字有很深的含义。以赛亚书讲到以色列百姓的悖逆，讲到神允许外邦的攻击，然后神应许赐下来的拯救。从这样的角度，以赛亚更提升神对整个人类的恩典，神对整个人类的救恩。神真正的安慰是带来人的救恩，这个安慰最明显以赛亚书40章，那是我们经常听所谓韩德尔米赛亚的第一个乐曲，那就是安慰，安慰我的百姓，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他的罪孽得到赦免了，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修平神的道。那是讲神的救恩要临到人类，神的拯救不但临到以色列人，要临到地上所有的人。所以神说安慰的意思是指从撒旦权下得到拯救的安慰，从罪恶辖制得到释放的安慰，从人生的苦难得到神赏赐喜乐的安慰。神安慰，安慰世上的人，是带来弥赛亚伟大的救恩。你再读以赛亚书到49章，先知继续的说，诸天要欢呼，大地要快乐，众山要歌唱，因为耶和华安慰他的百姓，连续他的子民。神的救恩，弥赛亚拯救要临到人间，耶和华安慰他的百姓，不仅仅是人间的安慰，那是得胜撒旦权柄的安慰，得胜罪恶权柄的安慰。这样的安慰，耶稣用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非常的好。马太福音23章里面耶稣说什么？耶稣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我真巴不得愿意像母鸡来护卫小鸡一样，母鸡护卫小鸡一样来护卫你们，只是你们不愿意。母鸡怎么样护卫小鸡呢？那我们可以从一些表现看出来，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问母鸡，但是呢有很多事情你看出母鸡怎么护卫小鸡啊。我永远不会忘记前几年的报纸登到，在台湾一个嘉义的农村里面，有一个农家被火烧了，东西都烧坏了，都烧没了啊！以后发现一只母鸡也被烧焦了，他很奇怪，怎么母鸡不会跑呢？啊，火烧怎么不会跑呢？果然不跑，母鸡被烧焦了。结果一动，母鸡的下面原来很多小鸡啊！当母鸡拿开了，小鸡是活的都跑出来。这是报上登的一个真的事情，我看完之后就很感动。主耶稣当然知道母鸡怎么护卫小鸡，他用这个比喻，他愿意像母鸡护卫小鸡一样来护卫地上的百姓。正像以赛亚书里面讲的，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他默默的不开口，他是为我们的罪孽被压伤，为我们的过犯而受害。主耶稣神的儿子为我们做了赎罪祭，母亲的爱可以从母鸡看得出来，可以从母婴看得出来。当然地上的母亲真的有的时候安慰儿子，爱孩子，真的舍命。我不会忘记十多年前在 Detroit 一架飞机掉下来，因为我的好朋友的孩子在飞机上掉下来都死掉了，150几个人都死了，只有一个4岁小孩活了，怎么会活？发现的时候一个妇人抱着他，用各样的办法保护他，什么枕头棉被都包在一起，那么妇人脸都被烧得不能辨识，从他的牙齿，从他的装饰判定就是他的妈妈。飞机往下掉，妇人就抱着孩子什么都不要，救了这个孩子。母亲怎样安慰儿子，神照样安慰我们。神的安慰已经实现在他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人间，钉在十字架，流出宝血，洗清我们一切的罪过。但愿每一位不要忘记，一面是母亲爱我们，神有母亲的心，神的爱超越，神的爱伟大。当我们在母亲节记住孝敬母亲，让母亲的心得安息，也要让神的心得安息，那就是敬畏遵行他的道。当我们在这里感念母亲的安排，不要忘记神对我们一生的安排，来感谢顺从神的安排，也不要忘记神是像母亲一样安慰我们，他甚至舍命流血赎罪来拯救我们，给我们脱离撒旦的权柄，罪恶的捆绑，永恒的安慰。如果有慕道的朋友，打开你的心，你说，主耶稣，请你到我的心里，做我的主，做我的救主，我可以享受神无比的爱。今天早上你就可以得着。我们低头祷告。亲爱天父，在母亲节，一面感谢你赏赐母亲分享了你那伟大的爱，我们一面感谢你，你有母亲的心，真盼望我们做一个孝敬地上母亲，也更是一个敬爱主的人。主啊，让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来爱你我们的神，能够喜爱遵行你的话，让你的心得安息，能够顺从感谢你的一切安排，继续成长，也更是接受享受你伟大救恩带来的安慰，一生活在你的慈爱中，赐福 再若割属你的百姓。恭敬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